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伊拉克军方成功拆除了依附在伊拉克一艘邮轮上的水雷，目前正对这个事件展开调查。伊拉克军方星期六1月2号说，伊拉克海军炸弹拆卸专家成功地将这一枚水雷拆除。伊拉克一日前证实私营保安公司的报告说，位于波斯湾的一艘从伊拉克石油营销公司租用的邮轮上发现一枚贴放在邮轮一侧的水雷。这艘邮轮悬挂利比利亚国旗，当时正在为另外一艘船加油。伊拉克军方的声明说，伊拉克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宗事件展开调查，未有任何团体声称对今次事件负责。军方的声明未有进一步提供细节，但两间保安公司都表示，他们发现的是一枚吸附水雷，通常是由特种部队的潜水员在水下贴放在船隻的一侧，引爆之后会对船隻造成严重的损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都不断升温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可能在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少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附近被炸死一周年的时候发动进攻。美国目前已经派出 B-52 军炸机飞越波斯湾，并派一艘核潜艇驶入波斯湾。伊拉克政府本星期计划举行一系列的活动纪念苏莱曼尼被炸死一周年，包括星期六晚间在巴格达机场举行的一个仪式。包括克鲁兹在内的十多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将会在国会对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结果提出挑战。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等11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星期六1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们计划在国会下个礼拜统计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时拒绝接受摇摆州份的选举人投票，而且要求紧急成立一个委员会对选举欺诈行为进行调查。除了克鲁兹之外，其他10位参加联署的都是计划星期日宣誓就任新一届国会议员的共和党籍新科参议员，包括了约翰逊和肯尼迪等。现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本星期较早时候已经宣布，将会在来这个礼拜国会统计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时对大选结果提出挑战。美国众议院几位共和党议员亦都计划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提出抗议。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严重恶化并对医疗体系造成紧张之际，日本政府官员在星期六表示，将会考虑是否再次宣布紧急状态。较早前疫情感染回潮的东京及周边三个县的知事提出发布紧急状态的要求。日本政府曾经在2020年4月份因新冠病毒蔓延宣布东京进入紧急状态。据共同社等报道，东京、琦玉、千叶和神奈川的首都圈一都三县的知事1月2号下午与负责处理疫情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川康廉磋商，要求尽快基于新冠病毒特别措施发布紧急状态令。西川康廉在会谈后表示，鉴于目前的严峻情况，将会对该要求展开讨论，并听取专家意见，结合政府的新冠感染症状对策小组的意见，最后决定是否发布紧急状态令。美国哈佛大学70多个社团1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2016年受邀参加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 IVLP 返国之后遭到拘捕判刑的新疆维吾尔族创业家与慈善家艾克拜尔艾塞提。这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辩护者牵头、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多个学院的75个社团联署的声明表示，作为哈佛校友，他们支持哈佛学院毕业生在首都华盛顿执业的维族律师叶伊汉艾塞提为他的弟弟艾哈拜尔艾塞提争取自由及为维吾尔人争取公义的奋斗。声明号召哈佛学生加入广泛的呼吁，促请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结束其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系统性压迫，并对继续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追究责任。 艾哈拜尔艾塞提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巴欧达什的创办人，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慈善活动，造福老年人、幼童和残疾人士。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影响，2021年元旦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未能够好像过去多年的传统发起元旦大游行，今年以一架货车巡游展示市民联署的巨型标语，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为反送中等社会运动被捕入狱的政治犯。另外，因为反送中运动包围警总案，上月初被判入狱10个月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星期四突然当作甲级犯转往高度设防的监狱单独囚禁。下面由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集会和街头抗争持续超过一年，至到去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和去年6月底实施的港区国安法影响，所有游行集会的申请全部被当局否决。据警方去年10月底公布的数字显示，涉及反送中运动的总被捕人数达到10,144人，有大约2,000人是中小学生，当中有大约1,747名是18岁以下人士。所有被捕人士当中，被检控的人数是2,285人，占被捕人数大约22.53%。当中被控暴动的有691人。被控非法集结的有403人，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就有329人。警方又表示有664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并且有84%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包括被定罪、签保守行为、获颁照顾或者保护令。而星期五，即是2021年元旦日，受新冠肺炎限聚令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2个人集结影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未能够按照过去多年的传统发起元旦大游行，今年以1輛货车巡游展示市民联署的巨型标语，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为反送中等社会运动被捕入狱的政治犯。民阵新任召集人陈浩桓表示，元旦车巡行动的诉求是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治犯。他又表示，过去1.5年有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安法影响，香港人的集会、言论和表达自由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呼吁市民不要放弃，新一年继续争取民主自由。
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很希望在拘押的手足、在监狱里面的手足都可以坚持。我们香港市民是没有放弃到你们的。而今天18区将会展示市民签了名的横额，写有释放政治犯的横额。我们在朝头早已经是悬挂了在不同的地区，直至到今晚亦都会继续悬挂。而我们民阵亦都会去车巡，用汽车的方式去到巡不同的区，是呼吁大家能够坚持5大诉求，毋忘所有的政治犯。
陈浩桓又表示，民阵对上一次的合法集会游行是上年2020年的元旦日，而今次的货车巡游由荔枝角收押所起步，途经多个示威抗争地点，以俗称煲底的立法会示威区作为终点，预意被囚禁的抗争者最终都可以在煲底见。
今日的行程是会由这里去到尖沙咀，然后经理工红磡，然后就会兜到去这个铜锣湾，最后我哋会翻煲底嘅，咁样，咁呢个系专登嘅行程嚟嘅，即系话由收押所去到煲底，寓意就系话希望，即系喺收押所，我哋今年或者上年可能好多人入狱， 但是我们之后一定会在煲底度相见。
受限聚令影响，参与车巡的只有三个人，包括陈浩桓、民阵副召集人叶锦龙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仁。不过大批警员在货车巡游起步之前仍然包围他们的货车，警告他们在疫情下仍然发起车巡可能吸引市民聚集。叶锦龙一度被警方包围，登记他的身份证资料。叶锦龙批评警方滥用限聚令，过去一年不断以限聚令打压市民。
我不明白为什么警方可以是滥用权力到这个地方呢？他们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个香港是再没有这个的是已经是一个太上皇的状态呢？他们有林郑撑腰，他们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呢？我相信绝对不是的。我们香港人是一定会坚持到底，我们是要对抗这些不公不义的执法。
最终货车巡游获警方放行，陈浩桓等人沿途不断高呼口号。目前被判监禁或者未被定罪被还押候审的人士当中，包括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和被警方指控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罪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参与反送中运动包围警总案，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被定罪，判入六七至到十三个月的前香港众志三子林朗彦、周庭和黄之锋。上个月初被判入狱十个月的周庭，星期四即是2020年除夕日突然被惩教署当作甲级犯，转往高度设防的大榄女惩教所单独囚禁。关注囚权的前立法会议员邵家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甲类犯人一般是犯了谋杀、贩毒等严重罪行，而周庭的罪名和刑期都不足以被当成是甲类犯人。据他了解，惩教署以周庭受到大众和国际关注，因此要将他调往高设防的监狱。
就有新的理由，以我所了解到的新的理由，就说他所谓很高调，社会很关注，媒体很重视，他每一个举动呢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于是乎就担心他呢在监房里面呢会聚集到力量，所以呢就要将他呢隔离，要隔离他呢就要将他升级为甲级犯，才能够做一个进一步的隔离，现在就是这样的逻辑下面呢对待周庭。
邵家津又表示，高设防监狱的犯人会受到不同的待遇，监视会更加严密，他认为周庭的例子相当例外。
相当例外的、你说例如黎智英，黎智英他是用国安法告他，国安法的罪名很重，所以他就变成甲级犯，你看到是这样的。他原本就不是甲级犯的，但是用国安法一告之后就一变成国安，变成是甲级犯，就用这个方法。但是周庭不同，周庭呢就到现在他是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这样他判刑都是十个月，无论在个罪名还是判刑呢，其实都不足以呢，是远远呢是不足以呢是进行一个单独囚禁或者是甲级犯的处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不公道，是很莫须有的。说退一万步来讲，你要怪是怪人家，不是怪他、即我多人关心都不得、现在就是这样，多人关心你就是罪名咯。
邵家津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惩教署有如山寨王，以周庭广受国际关注等莫须有的原因将他当作甲级犯看待，反映香港的法治、人权大打折扣。
在国安法之下呢，即惩教署是更加为所欲为、更加是呢落了闸之后呢就真的好像山寨王一样，是、即有权用尽、完全没谱。即现在你说都即是说不是因为罪名，不是因为屠辱，不是因为你的刑罚，跟着就因为你高调， 所謂高調啊，所以我要將佢運喺甲級犯嗰度嚇。喂，咁你要咁呢、這個呢呢、這個理由，呢、這個仲唔係莫須有係咩嘢咧？咁樣係咪？啊，咁而懲教就係話，喂，因為有國安法嘅保護下邊，係咪？佢更加可以一往無前，大家都係咪？跟住你就知道可能咧，政府都會全力支持佢，就係咁樣做咯。
惩教署回应表示，不会就个别个案作出评论，决定保安分类的时候会考虑在囚人士的罪行、刑期、保安风险等因素。据惩教署2019年的年报显示，惩教署新收纳128名甲类在囚人士，当中 86% 干犯毒品相关的罪名，余下 14% 就是干犯谋杀、强奸等的严重罪行。截至到2019年年底，整类甲类在囚人士有552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召开一场声援十位港人被中国法院判刑的记者会，批评法院审讯过程黑箱、侵害人权，并且呼吁台湾政府正视恶化的香港局势，提升援港政策。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深圳市盐田区法院日前就十二香港人偷渡案进行宣判，刑期从七个月到三年不等，其中两名未成年者被送交香港警察处理。呢十二名香港人今年8月23日凌晨从香港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深圳海警局人员截获，并送往中国关押审判。对此，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12月31日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批评中国法律黑箱审判、侵害人权，并呼吁台湾政府的援港政策必须升级。这些公民团体将在明年联合提出《港澳条例》有关香港人权及民主条款的修法，命定行政院应该至少每年一次针对香港民主人权等状况作出评估报告，并依此拟定因应方案。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指出，蔡英文总统曾经表示，一旦香港情勢發生變化，可以停止適用《港澳條例》。不過，呢一種做法雖然立意良善，但卻冇講明具體對策，容易造成混淆。佢話：而我哋所推出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未來同立法委員合作，預計要修法呢一個條款，就係要借由呢一個修法，將台灣如何評估香港、台灣政府如何在凍結《港澳條例》之後，能夠有更進一步的行政計劃、法案或者行政命令，應該講清楚、講明白。聯合國際社群的《撐港法案》，一起彰顯對付中國、撐港抗中的決心和意志。江文燕還談到，美國政府從香港反送中運動至今，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保護香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等等，歐洲議會亦都曾經針對港版國安法做出決議，包括考慮制裁中國官員，以及促使歐洲各國制定援救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與會的執政黨民進黨立委洪新漢表示，一定會協助公民團體提出的撐港升級法案，因為香港是台灣對抗中共暴政最重要的夥伴，必須力挺到底。洪新漢說，台灣和香港的命運他認為是綁在一起的，如果香港真的被中共拿下，沒辦法再抵抗了，那下一個遭殃的一定是台灣。洪新漢委員還說，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的抗爭運動提醒了台灣民主為何重要，為何中共政權不可信任，台灣一定要跟香港站在一起，並提供更多的幫助。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若仁在会上表示，面对香港局势的急速恶化，尤其是人权状况导致大量民主运动者乃至一般市民受到迫害的人道危机，台湾政府不能够再以国家安全为由消极无为，更明确有效的措施除了放宽移民就学措施之外，对于参与民主运动受到迫害人士的救援协助 對中國香港政府的譴責施壓，必須採取更積極有力的行動。吳若仁仲指出，雖然台灣在國際上受到孤立，但是台灣仍然有一定的力量，同時具備正當性及軟實力，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玉盟呼籲，台灣政府應該檢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港資所獲得的特殊待遇。此外，因應的方案仍仲應該包括制裁相關中國官員。台灣民進黨政府目前是以專案的方式對香港提供人道救援，並成立了台港交流辦公室。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曾經表示，現行的港澳條例足以幫助香港人，沒必要進行修法。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中國海軍正是舉行三場為期十日的軍事演習，中國自主設計製造的山東號航母和兩棲攻擊艦將會參演。美國軍事專家說，中國海軍能力的快速提升可能會引發他們海上鄰國擔憂和區域軍備競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海事局發布的公告說，從星期三12月30日起，中國海軍三場為期10日的軍事演習將會同時在中國南部沿海水域舉行。媒體注意到，根據星期二晚發布的這三份通知，在這些軍事演習舉行期間，所有其他船隻只是進入中國最南端省份海南附近海域將會受到限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內部人士對香港南華早報說，今次演習已經計劃了超過一個月，將會一次大型的年中演習，以補上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推遲的所有訓練和測試。美國軍事分析師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隊同時進行多項軍事演習，可能在意展示解放軍能夠同時進行多種作戰的能力。华盛顿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就分析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大型多场军事演习，除了可能因为需要赶在年底之前完成被疫情耽误的所有计划的训练和演习之外，美国政府正处于权力过渡期，亦可能是中国考虑的一个因素。他說，無論怎樣，這些軍事演習顯示出中國日益增強的海軍力量，尤其是在中國沿海外水域的能力。中國海軍力量的增強正在導致中國海上鄰國各自展開了提升自身的防禦能力，造成區域軍備競賽的發生。據沒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山東號航母艦和075型兩棲攻擊艦都將會參加今次大型海上演習。根據美國智囊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實力項目研究顯示，山東艦在2013年開工建設，2018年進行了首次海上試航。據信這艘航母艦能夠以31節的巡航速度移動，可以容納幾十架戰鬥機和直升機。據中國媒體《環球時報》報導，山東號航母艦最近在渤海水域曾經進行過一系列夜間演習，科目包括夜間出港、通過狹窄水道航行、海上搜救和損害管理等等。香港南華早報星期三的消息說，由於美中兩軍關係的持續惡化，美國海軍停靠香港安排好可能會擱淺。報道引述一名要求匿名的駐北京軍事消息人士說，中國軍方對美國海軍近年來的訪問並不滿意，並且聲稱美軍已停靠香港作為借口，留在該地區進行航行自由行動，並且監督解放軍的演習。在2020年沒有任何美國軍艦停靠過香港。分析人士認為，即使在新冠病毒疫情結束之後，由於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可能美國軍艦不能夠停靠香港的情況會繼續下去。北京的這名匿名消息人士說，兩軍之間的分歧很大，是導致預定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協商失敗的原因之一。之前因為中國軍方並沒有派員參加，而導致計劃討論空中和海上安全的會議流產之後，美中雙方開始互相指責。美國印太司令部說，這是中國沒有履行協議的最新例證，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說，美國試圖在沒有商定議程的情況之下舉行會議。特朗普執政四年來，由於貿易戰和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影響，美中雙邊關係跌到40年來的低谷。 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針對具有軍方背景的中國公司和實體的限制措施，更加是導致美中兩軍關係嚴重惡化。因此當選總統拜登明年1月20日上台之後，美國的對華軍事戰略引發了國際社會和各界的關注。哈德遜研究所的魏慈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可能會保持目前美國的各項國防政策，同時尋求減少和中國在某些問題上的緊張局勢，並且採取一些可能建立共同的信心的措施，以避免可能導致戰爭的事故和誤解。不過曾經國防部主管美中軍事交流事務的前國防部官員唐安竹就表示，現在就預測拜登將會採取什麼對華軍事措施還是為時太早。他說拜登過渡團隊已經明確表示，對於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來說，優先事項是國內問題，包括應對新冠疫情、經濟復甦和種族平等等問題，而另外氣候變化是拜登的另一個重中之重。唐安祖又認為，當選總統拜登提名的國防部長人選奧斯丁並沒有任何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集中在中東，所以這個亦表明中國不會成為拜登政府國防政策關注的焦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在亞洲咄咄逼人的姿態已經引起很多周邊鄰國的擔憂。在北京通過國安法對香港實施強硬的管理之後，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都對中國的擴張感到不安。一些美國的亞洲盟友擔心台灣成為中國下一個目標，希望拜登上台之後能夠強化對台灣的支持以威脅中國。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軍機幾乎每日侵擾台灣西南空域，台灣空軍亦都施以驅離，但是這種被稱作為是灰帶手法的消耗戰，造成了台灣軍事上的沉重負擔，亦都引起了地區對中國軍事擴張以及台海安全的擔憂。這一種的擔憂在12月25日在日本副防衛大臣中山泰秀的路透社专访当中表露无疑，他的直言亦都同以往日本官方对台湾议题一向保持低调的做法是极为不同。他说日本对中国将其咄咄逼人的姿态扩大到香港以外的地区是感到担忧，或者说每一个人担心都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之一就是台湾，但是他至今仍然是未看到拜登在对台政策上面的明确立场或者是宣示。中山泰秀說他希望能夠盡快聽到這個立場，以便日本就此在台灣議題上做應有的準備。他呼籲拜登在對台灣政策上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堅定支持台灣面對中國的侵略性姿態，因為在亞洲有一條紅線，這個就是中國和台灣。他還問在白宮裡面的拜登對於中國跨越這條紅線會有什麼的反應。中山泰秀提出的问题正正是近来美国政策圈辩论当中的话题，华盛顿是否应该改变长期以来在台海议题上面的战略模糊政策，对北京明确地宣示一旦跨越对台使用武力的红线，美国将有所回应。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官房副长官保兼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元信克表示，无论美国是否采取模糊政策，中国并不关心，他们正在进行侵略台湾的战争准备，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也是整个国家的目的，你们是否能够阻止到他们，现时必须要得到保存，台湾人民的意愿非常重要。去年才卸任的兼元信克月初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视讯讨论当中指出，北京对台湾的思考逻辑是要征服失去的领土，这个对中国是非常之带有情绪性的事情，但是在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之下，台湾人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如果他们想要保存他们的民主自由，他们必须要帮助他们。目前是美国亚洲集团驻日高级顾问，亦都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教授的兼元信克，在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底下， 華盛頓同台北、東京與台北之間都需要溝通。佢個人對不挑釁中國係無意見，問題係在於中國唔單止係冇停止為戰爭做準備，而且仲係喺度加大呢個嘅準備，並未有因為美國嘅戰略模糊而停止。因此，當前重要嘅就係美日都應該表明唔接受呢個地區任何改變現狀嘅作為。佢就話：如果模糊可以阻止佢哋作戰爭嘅準備，咁樣佢哋就應該係咁樣做。但係如果呢個係展現咗佢哋嘅弱點，咁樣就應該改變佢。你應該清楚咁表示唔接受呢個地區有任何現狀嘅改變。作為美國向亞洲嘅重要盟友，日本副防衛大臣中山泰壽嘅直言亦都引起咗美國《華爾街日報》嘅注意。星期一即發表社評，呼籲當選總統拜登加強武裝台灣以威脅中國。社評當中話，中山泰壽已經表達出美國地區盟友對中國嘅擔憂，近嚟各種嘅情勢發展都顯示，響拜登任期內，中國對跨越110里嘅台灣海峽發起軍事行動嘅可能性唔能夠排除。如果民主台灣嘅獨立性喪失，咁樣將會係一場地緣政治嘅大地震，太平洋的權力平衡將會決定性地轉向中國，亞洲國家亦都必須要重新調整他們與美國的關係，這個對全球安全與貿易都有戲劇性的影響。社評當中還提到，特朗普政府顯著地提升美國供應台灣的軍備，但是中國很可能施壓拜登返回到奧巴馬政府的寬容政策，或者是以氣候變化的承諾來作為有利。而此外，中國亦都會觀察拜登是否延續特朗普政府允許美國高層官員訪台的現行政策，這個象徵美國對台灣自主的興趣。社評認為，拜登不大可能毫無模糊地表達對防衛台灣的承諾，但是中國在台灣周邊的威脅以及是軍事動作正在不斷增加，如果拜登要讓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安心，台灣是他的第一個重大考驗。印度尼克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米什拉表示，中國在2020年的干擾行為越來越激起國際社會的公開表態，很多地區的國家更認為要同一個決斷、不負責任以及不透明的中國共處非常困難。中國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的不負責任處理方式，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安法和印度的邊境衝突，以及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挑釁作為，都在加快地區對如何制衡中國的討論。這些國家已經開始準備應對中國的灰大攻擊以及是戰狼外交。目前亦都係和平與衝突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嘅米什拉星期二喺歐亞評論嘅發表文章當中指出，由於中國呢種不當行為引發嘅各種反中國情緒，佢嘅最大受惠者就係台灣。要對抗一個更自信的中國，幾乎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台灣。例如美國和澳大利亞在今年的部長級會議當中就作出了關於支持台灣的聲明。今年7月底，美國和澳大利亞在華盛頓舉行的外長及防長二加二部長會議當中發表的聯合聲明當中，前所未有的是以一段話是表達對台灣的支持。國務卿同部長重申了台灣在印太地區的重要角色，以及他們同台灣維持堅定非官方關係的意圖，並且支持台灣在不要求以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的會員身份。對於那些需要國家資格的國際組織，雙方亦都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要是嘉賓的身份有意義地參與。美國和澳大利亞都強調，最近的事件只會加強他們支持台灣的決心。他們亦都重申，任何台海分歧必須是依據台海兩岸人民的意願，在沒有威脅或者是脅迫的情況之下和平解決。他們亦都承諾將強化和台灣進行捐助者之間的協調，以便對太平洋島嶼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米什拉指出，在中國的反對之下，台灣自2017年以來就無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活動。現時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歐洲以及日本，都在要求推翻這種情況。日本最大行政區北海道議會月初亦都通過了一個決議案，敦促日本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而在歐洲，102名的歐洲議會成員以及4名德國議員亦都在聯名信當中表 表達對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支持。響印度，米索拉說，過去幾個月以來對台灣的正面友好氣氛亦都越來越強烈，很多人呼籲印度在與中國的緊張中是應該打台灣牌，而印度和中國的邊境衝突是驅動新德里重新考慮對台政策的主要因素，因為印度認為他對與中國的關係保持低調並未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因此現時有普遍要求是印度放棄遵守一中政策的呼聲，還有關於與台灣簽訂譬如是新加坡和新西蘭與台灣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建議，對於未有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的印度來講，這個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提議。不過米索拉亦都表示，雖然地區對中國的不滿情緒日益增加，為台灣帶來了巨大的外交機會，但是結構性的多重阻礙依然存在，包括中國的經濟誘因在內，這些障礙使到很多國家不願意與台灣有正式的關係或者是提升實質的關係。目前的環境雖然對台灣有利，但是要達到對台灣外交質量的改變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對於一些國家和台灣發展關係，北京當局仍然重申台灣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容干預的立場，反對各國試圖打台灣牌來牽制中國。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12月30日的年中記者會上面表示，今年台海情勢嚴峻複雜，兩岸關係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是黨中央對台工作上面仍然是取得積極的成效。他還說，北京當局已經是針對島內台獨分裂活動以及某些外部勢力大打台灣牌，採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重挫台獨勢力囂張氣焰，壓制外部勢力干涉，有力維護台海形勢總體的穩定，服務了黨和國家的事業全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备受质疑，很多中国医务人员对官方层层动员接种的态度消极，有专家提出要打疫苗还是领导干部先打，疫苗接种问题于是凸显了官员和民众关系的政治色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网上近日流传一段视频引发舆论关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云教授在会议上就当局针对接种国产新冠病毒疫苗进行层层动员和测试摸底，很多医务人员拒绝接种的情况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说，你有10%接种也好，20%接种也好，其实我们都不是着急的。他还说，今日边个要应该先打，我个人觉得现在要打的是领导干部要先打。张文宏，男，1969年出生，长期从事传染病与肝病专业的临床研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获国之名医优秀风范等奖。其讲话以诙谐幽默、直率尖锐见长。大纪元等媒体报道，江苏镇江市疫苗接种摸底紧急通知显示，当地中共机关官员没有一个人报名。上海11月份的类似紧急摸底显示，医护人员都不愿意接种，其中杨浦区中医医院超过90%的医护人员拒绝打疫苗。假疫苗的阴影，中国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缺乏公信力是事出有因的。安徽居民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要让我接种疫苗的话，我肯定不去第一个接种，因为这个疫苗还不可靠，要得到国际认可，国际认可这个中国疫苗可以使用，我们老百姓才能够放心的使用，起码要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部门的同意。新冠疫苗是不是毒疫苗，我想我们都不清楚。周先生说，因为我们国内很多疫苗都曾出过问题，比如那个婴儿疫苗，国内已经发生过多宗婴儿疫苗的事故，导致那些小婴儿不幸的夭折，这些事情国内国外都知道，都很清楚，我们老百姓将这些疫苗称为毒疫苗。資料顯示，2010年3月17日， 山西省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广泛关注，史称山西疫苗事件。除毒疫苗事件外，2018年7月15号，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这个是该厂2017年被发现800棵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规定后不到一年再爆疫苗质量问题。中国的民间上访群体中就有很多毒疫苗受害者的家长的身影，他们的家庭遭遇和索赔要求长年得不到解决，而且经常成为当局的维稳对象。疫苗研制状况引关注。新浪科技报道，世卫组织统计的200多种研发疫苗中，截至12月22号，只有两个获得部分国家的完全批准和大范围紧急使用授权，即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BioNTech 的疫苗，以及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疫苗。北京日报说，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明年产能可达10亿剂，目前已经有1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3期临床试验，近6万人入组试验。中国新闻12月21号说，目前接种的策略是两步走，第一步针对重点人群接种，第二步随着疫苗获批上市，产量逐步提高后将会使用更多疫苗。与此同时，大纪元等媒体报道，中国中央外派到非洲安哥拉的员工至少有17人染疫，47名在乌干达的中国员工染疫。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在塞尔维亚的400多名中国员工之中，有300人确诊感染。这些员工大多数出国前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美联社12月25号报道说，没有明显理由怀疑中国的疫苗不灵，但是中国却有疫苗丑闻的历史。中国的制药厂没有公布疫苗人体实验的最终结果，但是却在国内以紧急的名义使用了100多万次。日本时报说，中国快速研发新冠病毒疫苗令人质疑安全可靠性，大众的疑问是他们如何严格审查和报告那些西方竞争对手已经有所报道的潜在安全问题。中国研发人员使用的标准和安全措施缺少透明，没有监管机构批准前就已经发往各地紧急使用，让领导先打引反响。关于中国冠状病毒疫苗研制中的争议环节，原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疫苗信息太不透明，究竟做过几多人的实验，一期二期三期结果怎样，副作用怎样，现在都不透明不知道，谁敢打啊？因此上海的张文宏说得很啱，什么时候打，只有等领导他们都打完了你就可以打了。安徽居民周先生仲表示，领导先打疫并不一定就有用，而是要看是哪一级领导在做这个示范，让领导先打这个办法好好，但是要看他是什么的领导，是县领导还是省领导还是中央领导，这个我们也都不清楚，是不是？对此李大同说，你们这些中国高官部长、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家的主席、副主席，你们都坐在电视机前头拿出中国疫苗来，你们打这些疫苗给我们看，你们敢打老百姓就敢打。公民力量刊物以报12月24号的署名文章《中国人的心声》，让领导先打疫苗说，为什么中国人会提出谁先打疫苗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掌握权力统治人民，人民服从官员，中国仍然是个官本位和特权等级森严的国家，面对风险自然是中国老百姓要首先面对，疫苗自然老百姓先打。张杰说，相比之下，美国不存在谁先打疫苗的问题，部分美国民众对疫苗接种存在恐惧是事实，不过61岁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妻子和医生陪同下 已經接受注射輝瑞的第一劑疫苗。當選總統拜登和妻子亦都已經同樣接種疫苗。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等重要政治人物亦都在媒體見證下接種了疫苗。看好中國疫苗和防治，北京居民袁先生對中國疫苗很有信心。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疫苗在很多國家好像中東、非洲都已經打了，中國亦都是醫護人員先打，畢竟全國案例亦都沒多少，都是零零星星的分散性的。美聯社說，呼籲國家快速採購新冠疫苗之際，世界某些地區則必須依賴中國開發的疫苗，中國填補了空缺。很多專家讚揚中國的疫苗生產能力。澳大利亞悉尼醫學院免疫和傳染病學主任傑米耶特里卡斯說，中國疫苗研究看來做得很好，他不會對科學雜誌上中國的臨床試驗結果過分憂慮。美聯社還說，十年來中國一直和蓋茨基金會等機構合作，改善疫苗的生產質量。世界衛生組織已經預批了五種非冠狀病毒疫苗，供聯合國下屬機構購買，以便用於其他國家。北京居民袁先生還說，除疫苗的作用外，中國的主要手段是嚴格控制。他說，因為疫情主要是在境外，境內局部零星疫情一發現就隔離篩查，凡是接觸者立即做核酸檢測，跟住就是隔離，不是好像美國散寬了，放開了。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12月21号，经常被人称为小强的民运人士丁建强，因为新冠肺炎在洛杉矶县综合医院逝世。丁建强本来不是大名人，他的离世是引发场内的中国媒体广泛反响，并且获得从场内延伸到场外的巨大关注。这些反响和关注的总体导向是将他定义为跪美者，恶言相向，并且庆贺他感染病毒。为什么丁建强新冠离世，场内大力宣传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丁建强是谁？生命休止符号在55岁的丁建强原本患有肾衰竭，每个星期在医院透析2到3次。他今年开始洗肾之前，经常拿自己调侃自己的日视器，每次医生看到我的指标都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还生存着呢？丁建强随时准备抵达生命的终点，不过他没有料到自己会好像很多艺术家一样，将在身后名声大噪。法律学者郑全柱在推特中这样评论，21日之前国人不知道丁建强是谁，感谢微博、知乎、今日头条和有关大 V 的友情宣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丁建强先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说，丁建强弟兄在89年在上海参加学运后被通缉入狱，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为中国民主的努力。郑全柱话俾美国之音听，丁建强早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因参与六四而长期受到政府迫害，无法正常生活，在2014年逃到美国。他去世前仍在等待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不过他却得以享受美国政府的全额医疗保险。网名一见飘尘的推文认为， 好多类似丁建强的人为了追求使中国美好的理念而牺牲了一生。我是今天看新闻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可以说中国存在不少这样一直坚定而默默无闻的反共勇士。猛火攻强，官媒罕见报民运。环球时报旗下的公众号保一刀26号在题为贵美者之死的文章中称，丁建强死之前可能都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丧命。在他的社交媒体推特中，几千条推文中只有两个核心词，反华和舔美。贵美一词新近流行，源于新华社12月16号题为崇美贵美的软骨病得治的署名文章。该文称崇美贵美者往往是逢美必捧，逢中必贬，并且警告说有些人厌善美式民主，吹捧美国人权现状，夸大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等等。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老丁尽管没有名气，对中共亦都没有威胁，不过他符合他们所称的贵美者的标准，所以国家机器就开动起来，通过鞭打丁建强这个敌人，攻击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与此同时，辅助宣传机器和墙内外的红色自媒体亦都随着节奏移动。有上百万订阅的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22日刊文，大量使用丁建强生前的推特贴，称丁建强辱骂祖国，并且说美国目前疫情严重，美国国会却还在忙着发钱，通过一个9000亿美元的法案，生命和自由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23日在红歌会网刊文，说丁建强是海外著名反华公知，在社交媒体上恶毒攻击中国，现在死于新冠亦算求人得人。梅新玉推断，追求民主反对独裁就是反华，批评政府就是恶毒攻击中国，于是对丁建强这位政治不正确者的逝世表达了克制的庆幸。微博账号有60多万关注者的地瓜红老六12月22号亦都就丁建强去世发表评论，称虽然大家讨厌芳芳，但是芳芳目前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何山石即是丁建强已经属于赤裸裸的敌我矛盾了。据称地瓜红老六真名刘老东，是大编制的网评员。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说，丁建强不是知名民运人士，他的去世却引起了中国方面如此大的反应是很不正常的。中共的外宣对海外民运人士对正义、民主、自由的追求从来就没有过报道，都是被消音的。陈维明认为，现在海外民运人士因新冠逝世，中国方面如此关注，就是因为幸灾乐祸，党文化灌输到儿童，残缺无人性始于早教。笔者看到丁建强推特中的跟帖部分，为他的离世谈冠相庆的评论成群结队，哈哈声不绝于耳。这些评论没有掩饰自己来自墙内的身份，亦都不掩饰对独裁的夸赞和臣服，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仇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丁建强弟兄因为中共病毒过世，中共网军五无幸灾乐祸，突破基本人伦底线，无论谈言论自由和政治观点问题，基本人性都是泯灭的，好悲哀。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亦都就是死者为大，尊重逝者是基本人伦。傅希秋仲话，老丁又唔系一个几强大知名嘅头号敌人，不过系表达一下自己嘅观点，死后都被中共如此嘅文攻武斗。中共党文化马列意识形态唔单止系对一代人，而系对几代人嘅摧残，灌输一直到儿童，让佢哋产生残缺嘅毫无人性嘅心态。推特名为直接民主嘅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话，他亦都感染了新冠，22日凌晨收到阳性检测结果之后，立即在社交群里面提醒大家。他说前一日丁建强的事刚刚被他们引爆，现在又出来一个，高兴得不行， 说他们要被团灭，开始在他推特上说24小时达到50,000+点击。环球时报旗下公众号保一刀在上文提到的26号的文章中说，被网友发现的有一个在美国感染新冠的反华分子，网名叫直接民主，从推文中可以看出他与丁建强是认识的。保一刀在文中说，耿冠军一边舔美港，在美国治疗新冠肺炎不用花一分钱，而且是医院催住感染者去医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在对土耳其政府的国防工业局实施制裁，因为该局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实体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采购了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制裁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所有美国新的出口许可以及授权，冻结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局长德米尔博士以及是该局其他军官的资产，并且对他们实施签证限制。这些制裁并不是为了破坏土耳其或者任何其他美国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军事能力或者是备战能力，制裁是为了让俄罗斯为他们内容广泛的恶意活动付出代价。美国对土耳其明确地指出，土耳其采购 S-400 武器系统会损害美国军事科技以及人员的安全，向俄罗斯国防产业提供实质性的资金，让俄罗斯进入土耳其的武装部队以及是国防产业。虽然土耳其能够获得具有可相互操作性的北约武器系统来满足它的防务需求，但是土耳其仍然是购置了 S-400 武器系统并且进行了测试。这个决定导致土耳其在 F-35 联合打击战斗机全球计划当中的伙伴地位被暂停，并且等待被取消。这些制裁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是美国不会容忍和俄罗斯的国防与情报界做巨额交易。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敦促土耳其立即和美国协调解决 S-400 问题。声明说，土耳其是一个宝贵的盟友，亦都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伙伴。美国寻求延续彼此之间几十年以来国防产业有效合作的历史，尽快排除土耳其拥有 S-400 所构成的障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